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9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千万要多学法。前些日子由于没有抵住困魔的干扰，一切状态都不是很好，忽然有一天一下子悟到，也是师尊的点悟，这样下去可不行。师尊一再告诉我们要多学法，而且要明明白白的自己在学。我悟到，学法就是给自己增加能量，而且你真正做到自己在明明白白的学法的时候，你就是在同化大法。你同化大法的时候，你的心性也就在提高。心性多高，功多高，整体提高，整体升华。你真正的能量强，正念足的时候，你就是神的状态，你就能够做好一切事情。你不同化大法，没有强大的能量加持你，你就是人在做事，而且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干扰，就做不了救度众生的事。谁能做得了救度众生的事情？只有不同层次的佛道神做得了。那么今天大法弟子所做的事情，就是不同层次的佛道神在做，所以我们更应该认认真真的明明白白的多学大法，同化大法。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的文章，让我们神的一面醒过来吧。在强加的8年迫害中，只要迫害不被彻底清除，邪恶的因素就在干扰着我们正实法救度众生，那么就需要我们在法理上更加明确，如何彻底否定邪恶的一切安排，清除这场迫害。通过最近的学法，我有了一点新的体悟。一，让我们神的一面复活。师父说，当时我要表面的身体转化和修好的部分协调起来，让身体在修炼中脱离人的状态，让修炼弟子用自己的正念保持和人一样的状态。就因为这些问题呀，跟他们僵持了1年。那时我就是为了这事没出来传，僵持了1年的时间。直到现在，我也不能承认他们坚持的，将来我也绝不会承认，与干扰破坏一切有关的生命都将为此在偿还中解体。我要的即使将历史倒回过去重新来，也得成了我的事。这是正法中必须的内容与过程，这不是指法正人间的事。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我理解师父真正的安排，就是要我们神的一面 能够在正法弘誓未到的空间起到清除邪恶、救度众生的作用，而旧的因素却在其中间隔着大法弟子人和神的一面，严重阻碍着众生的得救，干扰正法。如果一开始就按照师父的这种安排，这场迫害根本就发动不起来。邪恶在迫害大法弟子时采用的手段也是极力隔开修好的一面，加强人的一面的执着与观念。个人理解，这不是指法证人间的事，那么就必须在法证人间之前达到，让大法弟子神的一面能够和人的一面协调起来，真正在正法中发挥作用。这也是正法救度一切众生的需要。在神的一面真正复活的状态下，我们一起发五分钟的正念，维持迫害的邪恶因素就会全部解体。这样众生在没有任何外来因素的控制下选择未来，才是师父所要的。而如果由师父直接来做，那就是法证人间了，众生就失去了选择的机会，而这也就是立即结束迫害的问题。过去我认为大法弟子对这种间隔的因素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师父才能清除这种巨大微观的因素。但是当学到师父的这段讲法，99年720开始迫害之前，有一部分大法弟子处于高度见悟状态的，在这次反迫害中是不能参与的，谁也不敢迫害他，他们也没参与，他们合起来就可以把这场迫害制止住，但是他们什么都明白了。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我悟道，全部清除这种因素是要靠正法弘誓才行，但是大法弟子神的一面联合起来就可以抑制住这种因素，从而使邪恶的迫害停止。大法弟子修好的神的一面都是符合新宇宙不同层次的标准，他们对正法的认识都是不同层次的证悟，对整个迫害都是彻底否定的。但是我们人的一面在修炼中却是主体，我们的主元神发出指令才能调动神的一面，我们发正念时就是在这样做。师父说，大法弟子能在正念中调动神通于功，但不容易调动自己修好的神的一面。师父每说创作研究会讲法，那么为什么我们过去的正念没有调动起神的一面呢？个人理解，道法经文有一层内涵，如果我们人的一面对正法还存在着迷惑与误解，就会抑制了我们神的一面，阻碍了他们正法，而这却是我们还不能彻底清除邪恶迫害的根本原因。二，真正站在师父选择的角度理解正法，清除我们的迷惑和误解。前一时期，本地一些大家认为正念较强的同修被非法抓捕了，有些同修被邪恶制造的假象迷惑了，他们正念这么强，怎么还被迫害了呢？怎么解释呢？一定是他们还有没有意识到的执着。还有的同修说，邪恶迫害出现了，一定是他们抓住了什么借口，我们要把这个借口给找出来。过去我也有消极认可的态度，潜意识总是觉得迫害既然出现了，肯定有存在的理由，那么一定是我们修炼上有漏，我们还有意识不到的执着会被邪恶钻空子，从而产生一种对邪恶存在的消极默认，好像只有我们都修圆满了，达到无私无我了，才能彻底清除迫害。其实我们只要没有达到圆满，都是有执着的，但这些绝对不能成为邪恶迫害正法的借口，也就是邪恶会用变异观念抓住所谓借口，但我们不能顺着邪恶迫害的思路去找他的借口，更不能承认他的一切借口。而过去每次迫害出现时，我们向内找后往往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我们整体有这个漏，所以才出现了迫害，因为那里有漏，所以迫害。我们却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思路，不自觉地在被迫害中还在为邪恶迫害找借口。我们应该彻底地将我们的修炼和邪恶迫害分开来看，我们的不足是要在法中归正的，与邪恶迫害不存在一点关系，我们与邪恶的关系就是清除和被清除的关系。但是我们在正实法中应该扎扎实实地向内找，升华上来，真正放下我要修炼，我要提高的思念， 真正站在师父选择的角度来理解正法，认清迫害，清除迷惑与误解，才能全盘彻底否定一切邪恶安排。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任何事情你们都要知道是我参加了这件事情，你们就要站在我的角度上去考虑这个问题，这是你们以往忽视的问题。我理解有一个远远超越于旧宇宙一切法理的理，那就是师父的选择，未来宇宙的选择。所以就是离一切的安排，无论以任何借口在正法中看都是无理，连旧势力的本身，他们的存在都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正法的需要是第一位的。我想这也体现在无论弟子过去与旧势力有怎样的约定，与参与迫害者有怎么样的渊源，只要正念足就能否定他。邪恶进行迫害的时候，他们虽然抓住同修有漏为所谓的借口，可他们也是胆胆突突的，因为他们根本上就是要破坏正法，毁掉大法弟子，完全违背师父的选择。而我们虽然还有意识不到的执着，但我们是在按照师父的选择行事。我们及时查找自己的不足，为的是更好的救度众生。我们修好的一面都是非常伟大的新宇宙中的正法正觉。我们要以人间的护法神看待自己，在否定邪恶迫害上不应该有一点折扣。我们不能缓慢地在法上提高，因为时间拖得越长，我们能救的人越少。希望我们都能精进实修，转变观念，不断放下自我，站在师父正法的角度来思考，清除对法的迷惑误解，让我们神的一面真的复活起来吧。用我们的正念除尽最后的邪恶，用我们最大的善念去圆融师父所要的。
各位同修，欢迎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廊坊大法弟子与廊坊同修们的切磋文章。邪恶的洗脑班为何在我们身边存在这么久？廊坊邪恶的洗脑班这些年来一直在我们身边存在。期间，我们市的大法弟子虽然一直不断地将其罪恶给予曝光揭露，但是这个邪恶的东西就是一直不离我们左右，而且愈加的嚣张。我今天想到这些，心情很沉重，因为这个邪恶的洗脑班用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极其残忍地迫害了我们众多的同修。然而这个邪恶的洗脑班能够在我们身边长期生存，却是因为我们周围有一个适合它生存的场，而这个场就是由我和同修们迟迟不去的人心促成的。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所以我告诉大家，有些事情师父是很难办的，并不是师父能力不行，是为了所有的众生得度啊。你们自己作证的时候，师父什么都能为你们做。师父还说，我以前不是告诉你们了吗？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有天龙八部护法，都是因为你们做得不够，众神都被旧的宇宙法理限制着，干着急没办法。我悟道，我们的怕心、避免自己受迫害的心、仇恨心、争斗心、人情等等，都是旧宇宙法理中的东西。我们有这些东西在，就很难把事情做好、做正。如今，想要解体邪恶的洗脑班，我们首先就要改变我们自己，从法中升华上来，彻底去掉旧宇宙法理中的东西，各种人心，同化新宇宙的法理，无私无我，救度世人。其实，从我们市过去所发生的几次大的沉痛教训中，我们也可以得到启发。2006年春，廊坊多个协调人的集体要人中，
只求结果，不重过程。争斗心使我们偏离了救度众生的使命，结果造成了我们自身的重大损失。之后的两次协调人被绑架后的邪物给我们证实法造成的损失，都是因为我们发现其言行偏激不在法上，而我们由于人心作虫，未能帮助其归正过来。如果我们在第一次教训后从法中提高上来，抛弃这些人心，本着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救度世人的基点去做，就不会有以后的教训出现。那么怎样做才是无私无我？师父在《大法坚不可摧》中告诉我们，师父要挽救一切众生，而邪恶势力却在真正的利用众生对大法犯罪，根本目的是毁灭众生。我悟道，我们是为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而来，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与责任。在任何时候，我们就是救人、救人、再救人。我们发正念是在解体利用众生对大法犯罪的邪恶，我们是在救人。我们解体洗脑班是在解体利用众生犯罪的洗脑班的邪恶，我们是在救人，我们是救度众生来的。再说，只要我们正念正行，谁也迫害不了，真正受伤害的是众生，所以基点一定要站正。基点站错了，我们就陷入了旧宇宙的法理中，把这场迫害当成了常人对人的迫害，怕心、仇恨心、执着迫害结束等等人心就会随之而来。发正念让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得到应有的报应，也是在警醒世人、救度众生。写给恶人的公开信是在解体邪恶、震慑恶人、停止作恶，也是在救人。讲清真相、揭露邪恶，更是在直接挽救被邪恶毒害的众生。总之，只要我们一心去履行自己的使命，一心救人，就是无私无我。如果我们所有的同修都能明白这个法理并能做到，然后我们整体配合好，分工去做，我们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正念之场，邪恶将无处容身，邪恶的洗脑班自然就会解体。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省大法弟子丽娜的文章，真正改变自己。一，带着常人观念学法。我也算是一个老学员了，可是到现在才感到真正走进大法。我以前是一个在常人中争强好胜的女人，从小父母不和，没读完初中就离开父母，过早的走向社会，吃了许多苦，过早的成家后又离了婚，给自己养成了耍能好胜的性格，又给自己身心造成了重重的伤害。我的第二次婚姻是在自己喜得大法的时候，开始得法的时候，那时候就知道大法好，是教人做好人的，也没有真正去学。真正得法是在720前几个月的时间，那时家里孩子小，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我没有屈服。丈夫是个残疾人，孩子又小，就凭着自己在常人中养成的要强性格，认为自己全都对，谁说大法不好，谁反对大法，就和谁评理，和谁干，好像轰轰烈烈地走在正法的路上，认为自己比别的同修修得好，好用师父讲的法去说别人，造成家庭的矛盾和丈夫的不理解，尤其在经济上的封锁，一直没有认为是自己有执着造成的。那是3年前的事了，我开了一个杂货店，很苦很累。当时本地大法资料不多，需要钱建资料点。本来家庭生活一直不太宽裕，可还拿一部分建资料点，造成丈夫的不理解， 他经常骂大法和师父，骂我做得不好，我就和他分居，更谈不上忍了，没有真正找一找自己为什么被干扰。嘴上说找自己，其实还是向外求了，身体也越来越不对劲儿。结果正像转法轮第三讲中讲的，由于自己的心不正，招来了不好的东西，常常看到问我是不是有病了。当时我想讲真相几乎每天有十多个小时，能整点发正念，怎么会这样呢？最后在一个月自己都不爱吃饭和睡不着觉了。在一次刚睡着就梦见师父的法像前被红灯记里的邪灵人物给挡住了，翻了一层又一层都是，怎么也看不到师父的法像，把我给急得一下子醒了。坐起来想，这是为什么？自己的状态这几天太差了，因为放师父法像的屋里根本没有不好的东西，我都清理了，怎么还有不好的呢？这时忽然想起前几天因为钱和丈夫发生了矛盾，自己把仅有的几百元钱放到师父法像的柜子底下去了，是自己执着钱招来了邪恶生命对师父的不敬。二，真正在法上修炼自己。邪恶对我身体的伤害使自己真正认识到这种状态是执着什么造成的，被黑手乱鬼和旧势力迫害的呢？那时酒瓶刚刚发表不久，自己还没有真正好好看，那几天学法眼睛看法，心里却想着和同修之间发生的问题。那时我地区有许多同修被抓，之后又有几个走向了反面，这才拿出小本的酒瓶看了一遍，好像脑袋不那么难受了。接连看了三遍，身体上一切不正的因素都去掉了。原来自己身体不好的原因是后天共产邪灵在起作用，再学法真的是句句能入心了，真正在矛盾中找自己修自己了，也能理智地为别人着想，不和丈夫分居了，时时为他着想，不管发生什么矛盾都能在法中找自己。我的心放下了，就好像刚才的事没有发生一样，丈夫和孩子也开始对大法的态度好转了，有时也能弘法讲真相。自己在共产邪党的文化中长大，养成了各种各样不好的观念和思想，总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的做法，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了不好的影响，都是恶党邪灵起的作用。发正念从我生命的本源上清除共产邪灵灌输的一切邪说，到现在已经看了十多遍酒瓶，对讲真相起了一定的作用，让自己多学法同化法，才能真正的体悟到法的真正奥秘。三，在家庭和社会中修炼自己。丈夫是干修理家电行业的，每当我心性有问题和执着人心的时候，总是有难修的和返回来修的活儿。要在这以前，我早就说不给修了，修不了就不修了。可现在真正认识到，这些就是自己修炼中没修好的，要重新修好的，是师父还在给弟子重修的机会，我一定要修好自己，没修好的重新修好。忍不住时就被转法轮中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如果你真正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悟到这层法理，不好修和反修的机器也修好了。修炼是极其严肃的，不能给大法再造成损失，要时时刻刻用法去衡量自己，要求自己。亲朋好友现在见到我都说，你现在变了，身体胖了，讲真相他们也爱听了，但有时也有察觉不到的执着，只要找到我马上发正念解体他，那不是我，我不在其中，一会儿邪恶生命和黑手烂鬼就消失了，身体更轻松了。还有许多在正式法中的体会就不写了，在修炼的路上走了许多弯路，今后一定要多学法，才能真正走好住持正法之路，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全盘清除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经济干扰。长期以来，很多大法弟子在经济收入上被旧势力邪恶干扰和迫害，表现在失业、做生意不景气、种地收入下降、开车的活少等等，直接和间接的干扰迫害。不是我们管理不行，不是我们能力不行，是我们对法理的认识不清。前几天，我和当地几位同修切磋，发现他们用正念铲除邪恶的干扰和迫害，效果非常明显。同时惊醒自己在这方面对法理的认识不清，也有这方面的干扰和迫害。我们地区有一位年轻大法弟子，在当地是开出租三轮车的，前几年生活还能维持，每月收入几百元。可是今年收入很艰难维持下去了，不是管理不行，当然大法弟子对乘客态度好，又不会坑人骗人。最近干扰非常严重，每当出租车排号等活时，前后车都有人坐，就他的车没人坐，经常这样，有时一天只能挣几元钱，没法维持生活。这位同修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收入少了，父亲就让他到外地打工。前几年也去过深圳打工，没挣着钱，路费都赔上了。这几年，这位同修在与同修共同配合讲真相、清除邪恶黑窝里的邪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可是旧势力和邪恶不让你配合好，以另一种形式干扰迫害你。我们很多大法弟子都把常人的名利看淡了，有一个想法，觉得和常人一样抢着争着去挣钱很累，能维持生活喝碗粥就行。可是旧势力和邪恶就抓住这一点干扰迫害你，真让你喝碗粥，这是法理不清造成的，有漏被邪恶钻空子。师父在讲法中说，我们这个法门是在矛盾中叫你自己得功，所以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去符合常人，从物质上又不是叫你真正失去什么，转法轮。我们不执着于钱，我们也不怕有钱，堂堂正正的挣钱，该我们得的就我们得了，我们还能为正视大法救度众生付出一些。法理认清后，这几位同修就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迫害，在7天之内就有惊人的效果，每天收入增加了，最多一天收入80多元，而且在这7天之内，当地的三轮车卖给外地7辆车，当地车少了，活多了，收入就增加了，生活稳定了，修炼环境也稳定了，整体配合也稳定了，家里常人也高兴了。大法弟子修炼没有榜样，没有参照，我们在开创未来人修炼的榜样。我们不是苦行僧，吃苦不提高心性也上不去层次，光吃苦没有这宇宙大法指导修炼也修不高。不要被传统的修炼方法和修炼文化所干扰，正法修炼要正视大法救度众生，这是大法弟子使命和责任。当今社会常人用各种方式不择手段地捞钱挣钱骗钱，为私为己而挥霍无度，我们大法弟子堂堂正正地挣钱，为了符合常人状态修炼挣钱，从而正视大法讲清真相，救度被谎言欺骗的众生，难道还不应该吗？正法修炼修好自己，同时救度众生，这就是大法弟子无私无我的表现。三界都是为正法而造就的，三界内的物质资源环境在这放着，我们利用人类社会的各种方式方法和符合常人社会的生活方式，利用各种工具手段去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这是大法弟子的选择，是救度众生的需要。还有一种间接的干扰迫害情况，有的大法弟子的子女做生意开店买车，让大法弟子给借钱贷款，可是儿女们都赔了钱，因此有的大法弟子背着债务省吃俭用还借款还贷款，有的去外地打工，因此而破坏稳定的修炼环境，造成不精进状态。我们首先应向内找，去掉执着亲情之心，同时用强大的正念神通清除这种间接的在经济上干扰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和因素。在我们当地还有一种反差很大的现象，
在中国可能也是一种普遍的不正常现象。我们大法弟子没有及时的认清旧势力的安排，否定它，清除它，那就是很多地区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之徒却在升官发财。其实常人社会的表现其实是高层空间的反应，是邪恶的旧势力利用着坏人干坏事的同时让他们升官发财，从而维持邪恶的迫害，来达到他们所谓的考验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这和中国这几年的泡沫经济一样，表面上发展想让世界认同邪党政权，从而维持迫害大法的形式。师父不承认这些，我们大法弟子就要用强大的正念神通铲除旧势力邪恶生命与邪恶因素的一切，彻底解体清除他们，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让中国大陆参与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恶之徒在经济上彻底崩溃破产，现世现报立即就报，彻底结束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与被迫害过的同修切磋》。看到《明慧周刊》报道的现仍被抓、被判、被劳教、被迫害的同修，内心十分沉痛，也感到在修炼中我们有必须要过的关。而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也是我们一些学员要过的死关之一。一个好人是应该受到人们尊重敬重的，一群好人更是应该受到社会与当权者高度重视和高度赞扬的。然而在共产邪党统治下的中国，这些善良的好人却是迫害的对象。这种现象对吗？绝对的不对。而更令人感到不对的是人们默认了这种现象，而更不对的是我们大法弟子也默认了这种现象。有人会说，我没有认可，可当恶人对大法弟子进行迫害时，不是有流离失所、有交金钱等绕道的情况吗？常人中有句话，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们又做得如何呢？难道我们做亏心事了吗？更不对的是，当我们受到迫害后，却不去揭露邪恶，不去曝光它。然而，当邪恶又一次迫害我们时，我们却停留在一般修炼人的状态上，去寻找被迫害的原因，找自身心性或修炼状态的不适，而忘记了我们的身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忘记了我们的责任是来做给未来人看的呀。难道我们还想让我们的后代、未来人也在迫害中修吗？我们的言行举止是给后人留下的参照啊。那我们审视一下自己的言行举止了吗？后人会说，当年某某大法弟子受迫害后就没有揭露邪恶。我们想一想，因我们的怕或人心而没有把迫害我们的恶人揭露出来，我们到底给后人留下的是一条什么样的修炼道路呢？是在迫害中承受着修，还是在迫害中反迫害、抑制迫害、揭露迫害？这样是修？到底哪是师父要给我们留下的呢？哪是师父承认的？师父不承认的，那是耻辱呀。师父在03年11月15日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一文的评语早已做了肯定。在评语中，师父说，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我们对照师父的法想一想，我们做了吗？做好了吗？什么是信师信法？师父讲的话我们看过几遍就行了？那师父何必又讲呢？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是我们每个人要做的，必须要过的死关。现仍遭受迫害的同修或遭受迫害的地区，肯定在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这个项目上没做或没做好，或做了却没把心放下。建议有这种情况的同修或地区都找一找是不是这个原因，早日跟上正法进程。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有问题多找自己。邪恶因素钻空子是无孔不入的。有一天女儿从远方打来电话，问了些家务事之后，又补充了一句，说最近对那件事弄得很紧，你们要注意啊。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随声附和了一句，知道了。这三个不是在正念作用下说出的字，当即被邪恶钻了空子，我马上就出现了病的反应。出现这种事，身为大法弟子的我们首先应该向内找，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都要在法上，不能脱离法。向内找，知道了在当时那么说也是一种怕心的反应，这一念没在法上，是隐藏的怕心，去掉它。此外还有一件事，一位同修带来资料让我带走，我当时认为我也有一大包，那我们分散拿吧，没有为别的同修着想，这也是一种私心和怕心的表现。我当晚就做了一个梦，梦里的情形也是分资料，突然有邪恶干扰，当时有点怕心，就被邪恶追赶，我就一边跑一边大喊，师父救我。后来邪恶快追上来的时候，我大喊师父的名字，邪恶瞬间即解体了。这次的难是我的怕心招来的，是我出正念后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化解的。这两次教训很深刻，向内找是因为自己平时没有真正用心去认识法，所以不是总处在正念的状态。这段时间自我感觉还做得不错，能够当面向世人讲真相送资料，但在修自己方面就做得不够好了，没有认识法，反映在总是看到别人的不足，遇事不找自己的问题，常常用常人的心态对待修炼。经过这次的教训，我认识到今后要多在法上提高精进实修，做好师父给安排的三件事，完成历史使命，让师父放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学习师父新经文的体会。师尊于9月22日、23日给国外大法弟子的法会分别发表了致美中地区明州法会和致欧洲法会的贺词。通过学习这两篇经文，一个感受是此时救度众生的紧迫和作为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非常重大。再一个就是我联想到了我们的大陆大法弟子不久也将要召开的法会，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书面心得交流。这又是一次难得的大法弟子正实法整体提高的机缘。而且在这个征稿期间，师尊又慈悲地发表了关于法会的经文，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我悟道，在此时紧迫的正法进程中，师尊也对这次大陆弟子的交流会充满了期待与鼓励，希望弟子都能写出自己的修炼心得。其实谈到这儿我很惭愧，因为得到这个消息时，我脑中第一念是自己不精进，做得平平淡淡，没有啥可写的，而且还把这个消极的观念当做了自己。可现在据我所知，大部分不想参与投稿的同修都有类似的心理，有的或者是障碍于文笔不好。其实我们要明白一点，这是写自己的修炼心得，可不是去参加作文比赛呀。通过这件事情对照法向内找，我发现障碍自己的是一颗私心，说白了还是那颗想要证实自己的心，觉得自己实际做得不够精进就不想参与，怕写得不好不能发表的求名心，还有畏难的情绪，只想得到而不想付出的错误心态等等。我们是人在修，而不是神在修，修炼的路上就是充满了成功，同时也会有不足和损失， 只不过是我们如何精进和吸取教训做得更好的问题。哪位修炼者也不敢说自己从没摔过跟头，我们每个人都在各自不同的修炼路上摔摔跌跌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悟到法理，我觉得这应该就是自己的心得。师尊也在致美中地区明州法会中讲到，通过法会总结和交流好修炼与救度众生的经验，更好地完成大法弟子应该做的，这也是大法弟子的愿望。同修啊，师尊的法已经讲明了，就看我们如何去做了。作为我这个新学员来讲，第四届心得交流我不能再错过这次机缘，也借此勉励大陆的老学员也都能参与进来。其实说句笑话，大部分大陆同修都有八年以上的道行了，说自己没有点修炼心得谁也不信呐。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一位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做真相纸币的一点经验。自从师父肯定了在人民币上写真相后，我就开始在人民币上写真相信息，做了近两年，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下面就和同修交流一下这方面的经验，目的是更好更快地救度更多的众生。一、制作方法。一、在写真相前，我通常是先把纸币整理平整，这样容易书写，所有撕破的地方都用透明胶带粘好，因为真相币都是很珍贵的法器，现在常人中并不是到处都有，所以尽量使它在常人社会中流通时间更长，救度更多众生。二，在制作的方法上，同修介绍了很多也很好用。我是用黑色碳素型水性笔写的，这样的笔写出的字在纸壁上清晰流畅，有时纸上有油质就差一些，耐摩擦，耐折叠，长时间放置不阴纸，不褪色，常用的油性圆珠笔就不行，在水中浸泡后墨迹也不扩散，不阴纸，不褪色，财务上多用这种笔。三，做真相币时，我认识到不只是在钱上写真相让别人看，万物皆有灵，我们是在制作救度众生的法器，所有物质都有在另外空间的存在状态，在写时要心态纯净，心生慈悲，心在救度众生上，同时正念加持，再加上平时做好三件事，我们就有威德，做出的真相币力量就大，所到之处就能解体一切邪恶，让众生明白真相。所以写之前还要对纸币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这些纸币是救度众生的法器，请师父加持，让好人看得见，坏人看不见，所到之处解体一切邪恶，救度有缘人，在法正人间前一直流通，最大限度的救度众生，请师父加持。在平时发正念时，也要经常加持自己和同修制作的各种法器。我认为以上的做法是做真相纸币很重要的一环节，一定要有。四，字体大小，个人认为和大法书转法轮上的字体大小接近就行，太大占的面积大也不美观，有的常人使用起来也有压力，太小不利于传达真相信息，字迹要工整清洁美观，能打印的也可以艺术一些，尽量给人以美的感受，展现出大法的美好。内容上我是真相和退档一块写的，如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要灭中共，退档团队保平安。 位置上我是写在纸币背面上下左右的中间，特别是浅绿色一元纸币完全不影响真相传达。这种写法的几张纸币叠在一起，最上一层真相面朝下，最下一层真相面朝上，给对方时不易被发现。二、使用方法。一、我悟到同修是用钱买纸做资料，做真相币是直接用钱为媒介做资料。为了降低成本增加数量，我常用五角、一元、二元来做，当然大面额的也可以。平时所有小面额纸币保存下来，买东西时只用五元以上的大面额纸币，使用小批量多次数的办法去换到更多的零钱。如吃早餐时，在这一家买根油条，在另一家买杯豆浆。二，在使用时，时间上我多数选择在周末晚上人流量大的时候，地点上选择在市里的商业繁华地段闹市区。这样的地方周末晚上有很多卖水果、卖小吃和卖各种小物品的小贩，光线也不明亮，人流量大。这样的环境使用真相币很容易用出去，很难被发现。根据自己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去做，不走极端，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状态。同时整个过程要发正念，排除一切干扰，心态要稳要正，心生慈悲。买东西时自然大方，认识到自己是在做最神圣的事情，是在传播福音救度众生。即使对方发现纸币上有真相也没啥，常人多数关心的是多卖东西多赚钱，自己使用时轻松自然，对方收钱时也会轻松自然。只要钱是真的，我还没见到拒收的。三，做真相币的意义。我对讲真相意义的理解是，通过我们大法弟子的努力，如果世上所有的人都像我们大法弟子一样，认为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对人对社会百利而无一害，所有人都不认同邪党的邪恶宣传，所有人都反对邪党的邪恶做法，那么迫害也就进行不下去了，迫害也就结束了，邪党也就完了，众生都明白真相也就得救了。人的大脑装进什么就是什么，众生看的真相多了，他们就会更深入地去了解真相，去改变错误的认识，接受正确的认识，众生也就得救了。我们所讲的本身就是真理智理，所以建议同修尽量通过多种方式多讲真相，同时建议同修多交流，多写做好三件事的经验和方法，使大法弟子更快更好地圆满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不辜负师尊对我们的期望。
中共常常其对统治下的人祸说成是天灾，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谈清朝的康熙皇帝对地震成因的认识。清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午，京城地区发生了一场强烈地震，这次地震的震级达八级，震中在平谷、三河一带，地震波及范围除京城外还包括周围的河北、山西、陕西、辽宁、山东、河南六省，共计200余州县，京城震毁成叠，衙署、民房死伤人民甚重。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 康熙皇帝迅速做出了反应，他一方面发内躺银10万两，赈恤灾民，一方面号召官绅富民捐资助赈，但他最着力进行的则是亲自带领大小臣工对朝政得失认真地做一次全面的政治检讨和反思。他自己首先警惕悚惶，力图修行，同时要求臣工们务期尽除积弊，各意洗涤废长，宫中自失，痛改前非，存心爱民为国。地震发生后不到4个小时，康熙立即把内阁、九卿、詹事、科、道满汉各官召集在一起，并把大学士明珠、李卫等数人招到乾清宫当面训谕，严厉批评了某些官员自被任用以来家计颇以饶裕，乃全无为国报效之心，不仅不清廉勤政，反而愈加贪酷，习以为常的恶劣行径，并且表明了对这种奸恶之人如不加刑改，一经查出，国法俱在，绝不饶恕的决心。2天后，康熙帝再一次将满汉学士以下、副都御史以上各官召集到左翼门，召人口传谕旨，宣布了他所思虑的施政上的6方面弊端：一是各级官吏狗派百姓，民间亦尽之趾高，尽归贪利私囊，使民生困苦以及；二是大臣捧笔徇私者甚多；三是用兵之时任意烧杀强掠；四是地方官与民生疾苦不使上闻，遇到水旱灾荒对赈济诸事苟且侵逾，捏爆虚数，以致百姓不沾实惠；五是刑狱不公，积案不办；六是王公大臣之家人奴仆侵占小民生理，干预祠讼，四行非法。康熙要求大臣们对如何严禁这6种弊政提出具体办法，他特别强调，革除弊政关键在于高官的率先垂范，因为大臣廉则总督巡抚有所畏谗，不敢妄法以行私，总督巡抚清正则属下官吏操守自节，虽有一二不消有私，亦必改心易虑，不致大为民害。大臣们根据康熙皇帝的旨意，在10天之内拟出了革除上述6种弊政的办法，包括对责任者从革职拿问、永不叙用到按律正法的严厉处罚措施。康熙批准了这个处分办法。康熙皇帝这样做，主要是基于敬天之命和遵从宇宙中规律的基础上而为的。这里的天，即所谓的自然，即是指那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恒定一切的宇宙特性。天象示警，并非仅仅是指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破坏的行为做出的警告。中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认识，今天的当权者中，面对非典、海啸、禽流感以及许许多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所谓自然灾害，有几个人能够像康熙皇帝一样向内找自己施政的原因，纠正自己的错误，从而顺天应命，重归天人合一的呢？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